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四分三香港，我是 Sam。今天呢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四集。这一集呢，我会介绍一个地方，叫做城门水塘。这个地方呢是在香港的荃湾这个区域的附近。这一条爬山的路径呢，在香港的这个爬山路径里面是相对比较容易走完，而且时间很短的，大概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走完了。不过这个地方相对的，因为它的那个难度系数比较低，所以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多朋友会去这个地方爬山的。先简单介绍这个怎么去这个路线。首先呢你们大部分的朋友都会选择在荃湾地铁站下车，然后就步行到少河街。少河街那边呢会有一个小巴，叫是82号的小巴巴士。那里呢是直接可以从少河街的巴士站小巴站一直坐到它的总站，它的总站就是城门水塘。那城门水塘一下车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起点，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多香港爬山的朋友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不用特别再走多一段才可以去到爬山的那个位置。所以呢很多特别是在假日的时候，很多香港的朋友都会选择去爬这一条路线。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要去这个地方的话，我会比较建议你再安排在早上，而不要去不要安排在中午去。因为基本上如果中午去的话，可能要排队去坐这个小巴的话可能要等很久，因为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这个路线去。所以呢如果你想去又不想跟别人挤的话，我建议是早上进行这个活动比较好。这个城门水塘的这个路线其实是香港来说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路线，因为它的那个容易程度比较低，很容易走完，而且它风景其实还蛮漂亮的。特别是更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因为城门水塘呢它不像我们平常爬山的那种路线有很多的坡道要走，基本上它是围绕着一个这个整个城门水塘一圈的走完。所以呢平路的路线比较多，而且呢它的路很宽，而且整个路线大概70%-80%的路线都有树在旁边，所以呢在很阳光很好的时候呢，你不会感觉得特别阳光特别晒。就如果你很怕太阳太晒会伤皮肤的话，其实这个路线是刚刚好，因为它是不停的有树荫的地方可以去乘凉，可以遮一下太阳。所以呢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假日的时候选择这条路线去进行爬山。另外还有的就是因为这条路线它在这个拍照的朋友心中还蛮欢迎的，特别就是拍婚纱照或者是拍一些杂志的一些封面照，它其实还蛮热门的。因为它相对来说车子是可以驶进去的，所以呢要拿很多很重的器材的那些摄影朋友或者是一些制作团队的人，他们如果要拍一些森林风或者是一些大自然风的照片或者是影片的话，他们其实还蛮喜欢选择这个城门水塘作为他们的这个拍摄地。所以呢有可能你爬山的时候会遇到明星哦，或者是遇到剧组的某些人在那边拍照，或者是会看到一些拍婚纱照的朋友，也是很常见的这个事情。再者呢因为 城门水塘它的那个生态系统其实蛮不错的，如果你在路上有可能会看到猴子，又或者会看到牛，还这两个东西其实还蛮常见的在城门水塘，因为他们基本上因为树和树木比较多，所以他们可以居住的环境还相对比其他的地方来的比较好一点，而且他那边在不同的区域有很多还蛮大的一些空的草地，所以呢有很多牛会在那边去休息，所以假如你在路上看到猴子或者是看到牛一点也不奇怪。我自己呢就经常会遇到就是猴子会在那边打架，其实还蛮有趣的。不过要记住的是如果你要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不管这个地方在香港哪一个地方，你都要记得千万千万不要带有塑胶袋的袋子，因为很有可能猴子们会过来抢你的东西。我就曾经有过一次的经验，就是我其实那时候因为跟朋友约了去爬山，但是我起晚了，我没有吃东西，所以呢我就在出发的时候呢去买了一个麦当劳的那个早餐，然后呢我走着的时候就刚好遇到了一个猴子，然后我一边就吃着那个包，然后另一只手呢就拿着那个麦当劳的那个纸袋子嘛。不过一拿的时候我感觉那个猴子是想抢我的包，就我手上吃的那个包，结果就很害怕，因为他冲我跑过来，然后我就很害怕的把那个包丢在地上了，但是他没有捡那个包，他就直接继续追着我跑，然后我的朋友就说你把你那个袋子丢掉，因为他要的是你那个袋子，然后就我就把那个袋子丢掉，然后最好笑的时候那个猴子就看到我那个袋子掉在地上了之后，他就跑过去拿起那个袋子，然后打开那个袋子，但是因为我的那个包其实在我的手上，那个袋子其实是空的，因为我不想随便丢垃圾嘛，所以我就拿在手里，但是他就以为我那个袋子里面是有其他东西，所以就跑去抢那个袋子。不过最后就是他发现那个袋子什么都没有，然后又丢掉，然后我就在他丢掉走开的时候，我就重新又把我那个袋子跟我的那个包再捡起来，然后就把它放在我的那个背包上面，然后我这个就是我一个经验，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很多时候在香港如果你看到猴子，首先最好不要有食物袋子在手上，因为他们习惯了，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知道你们袋子应该是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们有可能会抢。第二就是最好就不要，不是最好，是一定不要喂食他们，因为其实他们自己那个环境里面其实有足够的食物，你不需要特别去喂食他们，其实就是因为太多人去喂食他们，所以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就看到袋子就觉得是有东西可以吃，所以就过来抢。所以呢这里就是有可能大家可能在香港爬山的话遇到这个情况的一个小小的分享，千万千万不要拿有袋子的东西去爬山，你要拿你也可以，但是你要放在背包里或是包包里，不要拿出来给他们看到。除此之外呢在城门水塘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植物和蝴蝶，应该说昆虫其实还蛮多的，所以如果说你会看到很多不同颜色的蝴蝶，因为那边其实的是有一个蝴蝶园的那个保育区吧，应该算说，所以呢你有可能会在三月份开始的话就会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蝴蝶会在那边看到，如果你喜欢去看不同的一些蝴蝶的朋友呢，其实城门水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再来说的就是牛。牛呢，基本上在城门水塘那边是还蛮多的，所以呢，你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有可能走在路上，突然间会有很大很大的一坨的牛粪。你也可能看到牛，不过比看到猴子的机会少一点点，因为呢，他们会周围走，因为城门水塘其实它是连接着很多香港的其他的爬山路径，例如就是万里浩径和那个魏逸逊径这两大爬山路径的交汇点就是在城门水塘，就是你可以经过城门水塘去到这两大行山路径的其他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方向，所以呢就有可能他们也会经过这些路径走来走去，所以你看到它的机会其实没有很高，不过如果你看到的话就别慌，也不要突然间跑去吓他们啊，反正就静静的让他们待在那里就好了。有可能你会看到他们耳朵上面会有一个标签的，就是有一些像 label 一样像黄色的标签，然后上面会有一个数字，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其实香港的渔护处就是渔护处，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渔护处啦，他们会有人定期会记录在山上面这些牛他们的那个状况，所以呢基本上这些牛基本上是野生的，但是政府会定期去看一下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或者是 check 他们到底那个繁殖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呢他们耳朵上面有可能会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那个身份证，所以他们是被政府 monitor 的。如果你看到一只牛没有这个身份证的话，那就他是真正刚刚出生没多久，渔护处还没有 update 他的存在。再说回怎么走这条路线，其实呢这个城门水塘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原因是它还有几个打卡点是很漂亮的。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白千层，它如果说应该先先介绍一开始基本上你一下车呢，一下巴士，因为82号小巴的那个巴士总站就是它的起点，就是城门水塘的起点，所以呢基本上你一下车就已经是开始走的那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圈，所以呢有朋友了会走楼梯的那一边，一边因为那边一边是楼梯，另一边是斜坡，有的人呢就顺方向的话就是楼梯先上楼梯然后走，如果逆方向的话就是斜坡，反正就是基本上你一下车的那个位置左右两边都是可以作为起点的。不过正常的朋友都是应该是会走楼梯上。如果上楼梯之前有一个有一个不能叫斜坡，有个车道，应该有说有一个车道，你会看到一个车道，那个车道再往上走是一个卖小吃的小吃亭，小吃亭后面呢是厕所，所以呢我建议朋友如果你想走完全程的话，可以先去那边上洗手间，或者是在那边买水，作为你补给。这是一个应该算说整个路线上面补给最好的一个地方。基本上之后你应该不会有地方可以买到水之类的，除非就是可能在尾段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个 类似于那个自动放售机的地方可以买水，但是基本上买水或者买东西吃的话，或是要上洗手间，基本上在起点的这一个地方你先去了，然后再开始这个城门水塘的路会比较好一点。基本上城门水塘的路线是比较平坦的，它上坡和下坡的那个路线相对来说不算特别多，所以呢是很好走的一个路线。不过呢开头的话是那个十级那个楼梯的那个比例是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呢应该我自己觉得啦，最辛苦的就是开头的那一段。基本上你如果走完了开头的那一段十梯，基本上之后就很容易了。大概走大概10到20分钟左右吧，要看你自己会不会走走停停那样子，其实就可以去到一个有很高的树的叫白千层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打卡点啊，因为那边的树很高，然后它已经铺好了一条路吧，一条车都可以进的路，所以呢相对来说拍照是很漂亮的，很多朋友会到这边拍照，所以呢有可能如果你是晚一点下午去的话，那边可能就很多人站在那里拍照，特别是团体照。如果说是一些学生团去郊游啊，或者是一些长辈们去爬山啊，他们基本上都会选择在那边去拍照的，因为那里是刚好可以站很多人，然后呢树很高，然后中间拍起来是蛮漂亮的，所以经常来说是很多人在那边拍照。如果你想要拍照的话呢，我建议你早一点去，早上去爬这边，你应该就可以避开那个人潮的时间点。如果你下午去的话，基本上是很多人跟你一起在拍，所以基本上你拍到的全都是人。另外过完了这个白千层林道的这个打卡点之后呢，你再去下一个就应该是一个水堤的堤坝。这个堤坝呢是也蛮多人在那边打卡的，不过我觉得就那边相对在白千层那里的情况来说是比较好一点点，因为很多朋友都会在那白千层那个树林道那里拍，然后拍很久，所以呢没有太多人会真的走完全程。特别是很多时候呢，那些朋友是可能中午才去，所以呢他们花在那个交通上面的时间，可能等车的时间还蛮久的，所以呢可能他们未必可以走完全程，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会在这个水塘的前半部，他们就已经差不多要回城了。所以如果说你是很早去，然后你又可以去到主坝的话，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多的人跟你一起在那里争地盘，我可以这么讲吧，争地盘。所以呢如果你是有幸早一点去的话，基本上还是蛮舒服的，城门水塘来说的话。另外还有的是我看一下啊，另外还有的是刚刚说是白千层的林道嘛，经过完林道和这个主坝中间呢，其实有一段是也是蛮有名的，就是他们的水镇白千层。水镇白千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它的白千层那些树是刚好长在这个湖边，你可以走一条小路下去，然后呢就可以到它那些水镇白千层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离那个水湖是很近的，所以呢在这个有湖同时又有这么高的树下面，那个感觉 拍出来是很漂亮的，所以呢那里也是其中一个很有名的打卡点。特别是如果你运气好的话，有可能是可以拍到天空之镜的这个效果的，不过就真的看运气了。我自己呢去了这么多次，其实还真的没有一次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之镜效果的水镇白千层。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然后你又刚好遇到了这个情况，记得告诉我，我真的很想知道。因为我真的去，我其实还去过蛮多次的，但是我真的一次都没见识到这个情况。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天气不是很好，或者是下雨天很雨下很大的时候，你最好就不要去，因为其实地还蛮滑的。我这次去的是刚好是下完雨之后去的，所以呢那个地是很湿，如果你一不小心的话，因为它那里有很多石级或者是青苔在那个地上，你有很有可能是一不小心就会滑脚摔倒的，所以是特别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看完那个水镇白千层之后，其实你其实是一直走的。我们的那个路线其实还因为是围绕着，基本上你的原则，你走路的原则，你就记住你是围绕着那个湖边一直走的方向就对了。只要你只要看到湖，跟着湖的那个边去走，就算中间会有一些岔路，反正你的那个方向是你是跟着湖边走，你就不会迷路。所以呢过完这个湖边那水镇白千层之后呢，你就跟着那个路线是往湖边的那个地方走就可以了。中间其实还有很多有那个草地的大草地的一些休息区，那些休息区呢很多时候会有很多朋友在那边，可能有可能如果你是在不是假日或者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学校的一些活动会在那边走，也有可能如果是假日的话，就很多可能不同的朋友会在那边聚会。有时候呢你也可能会看到一些我们的一些印尼籍的一些姐姐们，就是来自菲律宾或者是来自印尼的那些帮佣的姐姐们会在那边聚会，也不奇怪，因为其实这个路线是还蛮有名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是会到放假的时候会一起去那边做。所以呢我建议就是尽量将时间安排在早上，就没有这么多人。我看一下啊，基本上大概它的路线就是这主要就是这样子，就是巴士站下车之后，你就会经过这个波罗坝的自然教育径，就是上那些楼梯，然后你就会经过白千层的林荫道，然后林荫道就一直跟着那个路线走的话，就去到了竹坝之后呢，你就会又回来了，又因为它是一个圈嘛，你又会回到那个城门水塘的小巴站。所以呢基本上它的路线还蛮明显的，而且是蛮容易走的。不过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带食物过去喂那个动物，也不要带有塑胶袋的袋子，因为它有可能抢。还有的就是要带走自己的垃圾，这是最好，其实不是这一次，基本上我们的习惯应该是把自己带过去的垃圾自己带走，因为其实要在这种山上或者是在这种郊外的地方要清理垃圾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自己垃圾应该是自己处理自己带走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去郊游的同时，去爬山的同时，要爱护这个环境，不要将自己的垃圾留在那边，因为这会让清洁的 工人们很辛苦。希望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一下这个地方看一下感受一下，因为它其实在香港来说是很热门的一个郊游景点，而且它是一个新手也很容易上手，而且需要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3个小时左右，你走得快的话在2个小时就可以走完的一条路线，所以呢半天时间是很充分的。假如你有机会来香港的话，我也是很推荐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那今天呢就到这里为止，希望下一次我再介绍更多不同香港的四分之三给大家，谢谢大家。